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五篇。在前面几篇我们都是讲到基督的家谱，那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往前去看基督的出生。这个基督的出生啊，完全是一件奥秘的事，所以很难把它讲清楚。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几件与基督的出生的预备有关的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出生乃是凭着神主宰的权柄，基督的出生是神主宰的权柄所预备并且完成的。神是凭着他主宰的权柄把约瑟和玛利亚带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婚配，而带进基督，成为大卫王位合法的继承人。婚姻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奥秘，要把两个人带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这个婚姻与基督的出生有关。把约瑟和玛利亚带在一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来查考一下这里的历史。按照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约瑟是被掳归回的所罗巴伯的后裔。所罗巴伯是犹大支派的首领，也是皇室的后裔，带领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就是这个所罗巴伯。至终呢，他又领头重建这个圣殿。耶稣的父亲约瑟就是所罗巴伯的后裔。这个被掳的人假如他们没有归回，这个约瑟他会生在哪里呢？他会生在巴比伦。那玛利亚呢，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被掳归回之人的后裔。所以假如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先祖是留在巴比伦，而玛利亚和约瑟都在巴比伦出生的话，那耶稣怎么能够从玛利亚生在伯利恒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是神主宰的权柄把约瑟和玛利亚的先祖从这个被掳之地带回来。不光这样，神凭着他主宰的权柄把约瑟和玛利亚都放在同一座城，就是拿撒勒城。他们假如彼此住得很远，就很难在一起成为婚配。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不光是被掳归回的人的后裔，他们也同住在一个小城里面，这个就使他们在一起成为婚配。除此以外，我们查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就会发现约瑟是王室的县，所罗门的县，玛利亚呢，他是平民的县，是拿单的县。虽然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在一起成为婚配，但是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不是从约瑟生的。从表面来看，耶稣是从约瑟生的，实际上他是从玛利亚生的。那这件事呢，绝对是出于神主宰的权柄。就好像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面所讲的，耶利米书里面记载了一个咒诅，就是耶哥尼亚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继承大卫的王位。所以假如耶稣是真的从约瑟生出来的，那他就没有资格继承大卫的王位。因为这个约瑟仍然在王室的线上，所以按照人来看他是王室的后裔。但是借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的婚配，表面看来耶稣就与王室的线连上去了。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神主宰的权柄。神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并且呢，这个又是大卫的后裔，从他就生出基督。这个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实际上呢，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有资格继承这个大卫的王位。所以借着这样的主宰的安排，我们看见耶稣一面是平常人， 一面也是王位的继承人。这个就是他有两个家谱的原因，一个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平民的身份，另外一个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君王的身份。他平民的身份是来自玛利亚，他君王的身份是来自约瑟。所以耶稣是凭着神主宰的权柄出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神这一种的主宰的权柄之下出生，只有耶稣有资格享受这样的主宰的安排。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出生是借着玛利亚的降服。按照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到第38节说，基督的出生是借着玛利亚的降服而完成的。在这里呢，我就要对年轻的人说一句话，好像玛利亚这样年轻的童女要接受怀孕的使命啊，并不容易。假如我是她，我会说，主啊，假如你要我做别的事我都愿意，但是你要我怀孕生一个孩子，这在人是不可能的，这甚至是不合道德的，也是不合伦理的，我不能这样做。我们读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很容易，但是假设我们中间有一位年轻姊妹今天晚上接到这个使命，她能够接受吗？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可能玛利亚会说，加伯列啊，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许配了给一个男子了吗？我怎么再能够怀孕生孩子呢？我们中间有谁愿意接受这样的使命呢？假如天使对你说这样的话，你能够接受吗？这个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话以后啊，她怎么说呢？她说，看啊，我是主的婢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要付的代价却是极高。这个玛利亚为着出生基督，她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她付出了她的全人。要生出基督来，我们看见不是容易的，也不是便宜的。假如我们要生出基督，我们就必须要付代价。玛利亚她在这里是付了这个代价。这个约瑟一听见这个消息立刻有反应，他就打算暗暗地把玛利亚退掉了，因为玛利亚在难处里面。我可以向你保证，每一次你接受了使命要生出基督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难处里面。所有的天使都会了解你，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了解你。你不要期望别人会好像天使加伯列一样来了解你，每一个人都会误解你。事实上最亲近你的人可能最误解你。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面来说我们自己啊就得到了基督，基督从我们身上生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周围的人呢，没有一个人理解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了解我们，相反的，这个他们都这个误解我们。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玛利亚的降服，基督的出生啊，他大半是借着玛利亚的降服来完成的。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这个出生乃是出于圣灵的能力。这个玛利亚的降服啊，虽然是好，但是呢，它和耶稣的承孕呢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耶稣的承孕，它是直接是与圣灵发生关系的。没有圣灵，玛利亚呢就是降服了，也是毫无意义。无论我们多么的降服，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那我们的降服就毫无意义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降服看得太高，我们的降服算不得什么。这个降服不过是叫圣灵的能力有机会进到我们里面来成就一些的事。下面我们来看呢，这个出生的第四点，这个出生乃是同着约瑟的服从与合作。玛利亚他那方面需要服从，约瑟这一方面也需要服从和合作。 我们看见虽然有神主宰的权柄，有玛利亚的降服，有圣灵的能力，但是在这里还需要有约瑟的服从和合作。假如约瑟坚持分开，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他正在打算这样做，但是呢，他是神为着基督的出生所拣选的人，所以呢，他不是那么粗鲁的、急躁的，他是顾虑周全、蛮有思想的。那个时候的约瑟是一个年轻人，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对年轻人说几句话。你不要太快的决定事情，或者太快的行动，需要慢一点，给主机会进来。至少你再等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可能天使会来对你说话。这件事就发生在约瑟身上，他正在思念这个事的时候，就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因着这个，约瑟就服从了天使的话。假设你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订了婚，发现她有了孩子，你还会娶她吗？你再娶她，娶这个女子实在是很大的羞辱。所以啊，在这里不仅仅是玛利亚付上了代价，约瑟他也付上了代价。这个基督的出生啊，叫约瑟付出很大的代价。因着这件事，不光是玛利亚受羞辱，约瑟他也是受羞辱。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所说的还是一些次要的点。那好，现在我们呢就要来看这个基督的出生一些主要的点。第一个主要的点就是他应验这个预言。这个基督的出生乃是旧约预言极大的应验。旧约里面第一个预言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第一章第二章没有预言，但是在第三章人堕落了以后，就是蛇借着女人把自己做到人里面以后，神就给人应许。神给人这个应许，那个时候好像神就是说，蛇啊，你借着女人进来，好，我现在要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来对付你。所以啊，关于女人后裔的应许是圣经的头一个预言。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2-23节，这个预言就由这个童女的怀孕应验了，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成为女人的后裔。在加拉太书4章4节，保罗说，基督生在律法以下，且有女子所生。基督不仅是来满足律法，基督来也应验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应许。从创世纪我们往前到这个以赛亚书第7章14节，那里有另外一个关于基督的预言。他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应许的应验就把神带到人里面。感谢主，这个神就借着童女怀孕生子就成了一个人。那基督的出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点，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他应验了预言。那现在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基督的出生啊，就是神成了肉体。神成了肉体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难找到一处经节说神成了人。圣经在约翰一书是说，话就是神，而话成了肉体，它不是说成了人。人是一个好的词，肉体呢不是一个好的词。我假如说你是人，那你会高兴，但是我假如说你是肉体，你会不高兴，因为肉体不是正面的词。但是呢，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保罗却说，大在近前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虽然这个肉体不是一个好的词，但是圣经却说神是显现于肉体。我们不容易领会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这个肉体啊，起码有3种的意思。第一， 就着好的意思来说呢，肉体就是指我们身体的肉，我们身体有肉有骨有血有皮，这是物质的。所以第一个意思就是肉体就是指身体。第二呢，肉体是指我们堕落后的身体，神没有创造一个堕落的肉体，他乃是创造人的身体。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撒旦的毒素就注射到人的身体里面，身体就受到了败坏，那这个败坏就叫这个身体成了肉体。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才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这个就指明啊，这个堕落的身体就是罪的身体啊，堕落以后就被称为肉体。而人一切的私欲都是来自这个肉体。所以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他说到肉体的私欲啊，那第一，肉体是指身体；第二，肉体是指堕落以后的身体；第三呢，肉体特别是在新约里面是指这个堕落的整个人。这个罗马书啊，第三章二十节是说，凡属肉体，凡肉体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啊。在这个有些版本说是凡属肉体的人，但是其实啊，他这里的意思是凡肉体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凡肉体，那这个肉体是什么呢？这个肉体就是指整个堕落的人，那个人就是称作肉体。所以这是啊，这个肉体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是指身体，第二是指堕落以后的身体，第三就是指整个堕落的人。那么约翰 一章十四节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化成了肉体，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肉体的意思就是整个堕落的人。那么我们怎么解释约翰一章十四节呢？化就是神，这个没问题，化成了肉体。还有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敬虔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这个圣经说神成了肉体，而肉体不是受造的人，乃是堕落的人。我们能够说神成了一个堕落的人吗？这个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呢，有两处的经节能够帮助我们。第一处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那里说神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差来自己的儿子啊。我再讲，是罪之肉体的样式。这一节不是说罪的肉体，它是说罪的肉体的样式啊。这个如果光是说罪的肉体，那就有一点难处了。但是他说罪的肉体的样式。另外一节圣经是约翰三章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那个旷野挂在杆子上的蛇，它不是真正有蛇的毒，它是照着这个真的蛇的样式所造的一个铜蛇，它是有蛇的样式，但是没有蛇的毒。这段话约翰三章十四节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主告诉他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他主耶稣自己也必照样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他乃是在这个蛇的形状，在蛇的样式里面，但是他就好像这个旷野的铜蛇一样，外面虽然有蛇的形状和样式，在它里面没有毒素，因为它不是从堕落的人生的，它是从童女生的。现在我们就必须要清楚地分辨两点，基督是从这个圣灵成印而从这个童女生的，它的源头是圣灵，它的元素是神圣的。借着童女玛利亚，她穿上了血肉，就是人性，取了肉体的样式，就是人的样式，这是第一点。但是呢，虽然她穿了人的样式，肉体的样式，她没有堕落肉体的罪性。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很清楚说，他是不治罪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也说他是没有罪的，他与我们凡事一样，只是没有罪。是的，他有肉体，但是他的肉体只是罪之肉体的样式。从外面看来，他是在堕落之人的形状样式里面被造的，但实际上呢，他里面没有堕落的性情。他的出生在原则上完全一样，表面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实际上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他这个外面的样式是一种，里面的那个实际性情是另外一种。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为什么把他看作是在蛇的形状里面呢？因为自从人堕落的那一天开始，蛇就在人里面。这个蛇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条蛇。按照这个马太福音三章第七节和二十三章三十三节，这个施浸者约翰和主耶稣，他们两个人都称了这个人类为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毒蛇的种就是蛇，指明啊，所有堕落的人都是蛇的后裔。我们呢都是小蛇，你不要以为你很好，在你得救以前呢，你乃是一条蛇。这个就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受神审判的原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人，他也是在蛇的形状里面死。在神的眼中，他为我们这些有蛇性的人取了蛇的形状，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是取了蛇的形状，就是罪之肉体的样式。你已经听见过耶稣就是神，他取了人的形状，但是可能你没有听过他也取了蛇的形状。他是何等奇妙的一位。我们是堕落的肉体，而耶稣他是进入这个肉体里面，使他主耶稣能够把神带到人性里面。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神的神圣人位和人性调在一起。这个基督的出生不仅仅是产生一位救主，基督的出生也是把神带到人里面。人性虽然是堕落的，神他是没有分于这个堕落的性情，神他只取了一个堕落肉体的样式，借着这样他就把他自己与人性调和在一起。我们对耶稣的看法不应该好像许多人一样，我们必须要领悟耶稣一点不差就是神自己，但是他是神自己与堕落的人性调和在一起，取了人的形状，但是却没有人罪的性情。这个就是基督的出生的一个大点，就是神成了肉体。好，下面还有一个大点，就是基督的出生乃是耶和华成了耶稣，耶和华成了耶稣。这样奇妙出生的奇妙者，他乃是耶和华，因为耶稣的名字啊，就是耶和华加上去。这一位啊，他不仅仅是耶和华，他乃是耶和华加上一些特别的东西。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或者耶和华救恩。这个奇妙的人位就是耶和华赐给人的救恩，他自己就是人的救恩。因为耶和华自己成了人的救恩，所以他就是救主。你千万不要以为当我们喊主耶稣的时候只是在喊一个人的名字，耶稣不仅仅是人，他乃是耶和华我们的救恩，耶和华我们的救主。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却是很深奥。当你呼求主耶稣，整个宇宙都知道你是在呼求耶和华做你的救主，耶和华做你的救恩。我们说主耶稣啊，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耶和华我的救主啊。这个犹太人他们是相信耶和华，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从某一面来说，他们有耶和华，但是他们没有救恩或者没有救主。他们所有的啊，只是耶和华，但是我们所有的比这个犹太人更多，因为我们有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我们的救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有那么奇妙的感觉。甚至你假如说你恨耶稣，你里面仍会有一个感觉。你假如说我恨林肯，你不会有什么感觉，或者我恨孔夫子，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说我恨耶稣，你里面就有感觉。这个林肯啊，和你没有关系，但是耶稣呢，却与你很有关系。有许多人说过，耶稣我恨你，但是呢，后来却被耶稣抓住了。凡是呼求耶稣这名的，就必得救。你只要一接触耶稣这个名，你就会被他摸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最好能够帮助人呼求主名。只要他们一呼求主耶稣的名，就会有事情会发生。耶稣这个名啊，是一个奇妙的名字，因为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耶和华。在创世纪第一章，我找不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只找到神这个名字。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就是以罗心，这个以罗心呢，是创造之神的名字，但是没有耶和华，一直到创世纪第二章才用到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特别用在神与人有关系的时候，所以在创造的时候他只是以罗心，一直到第二章他与人有关，创造了人以后才用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那耶稣呢，耶稣这个名字是耶和华再加上一些别的东西，就是耶和华我们的救恩，耶和华我们的救主。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啊，是新约的名字，在旧约里面就是约书亚。这个耶稣是真正的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这个就等于希腊文的耶稣啊，一个是希伯来文约书亚，一个是希腊文耶稣，都是一个名字。这个摩西带神的百姓出埃及，但是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安息。那耶稣做我们真的约书亚的意思，就是他是带我们进入安息的那一位。马太福音11章28 29节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安息，到他那里来的，他就叫我们得着安息。他主耶稣带我们进入他自己这个安息。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8 9 11节也说到，耶稣作为啊我们的真约书亚，他是带我们进入那个真安息的那一位。旧约的经文里面的约书亚就成了希腊文希伯来书里面的耶稣。那希伯来书第4章里面所说到的耶稣，就是我们今天的真约书亚。我们是很难把这个耶稣和约书亚分开，因为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真约书亚，约书亚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耶稣。今天耶稣是我们的真约书亚，带我们进入安息，就是进入美地的安息。他不光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他也是我们的约书亚，带我们进入安息，进入美地。每一次我们呼求他的名，他就救我们脱离罪，同时也带我们进到安息里面，进到对他自己的享受里面。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将耶稣的名啊，日念千遍不住。我们越念耶稣的名的时候，就越感觉甘甜。我们需要学习啊，一直说耶稣耶稣主耶稣啊，一直这样说主耶稣的名。耶稣就是我们的救恩，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也就是我们的安息。凡呼求主耶稣的名的，就必得救，并且都能够进入安息。好，关于基督的出生还有一点，就是 基督的出生乃是神成了以马内利。在马太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有另外一个奇妙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耶稣这个名是神所起的，以马内利这个名是人所称的。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救主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没有他我们就不能遇见神，因为神就是他，他就是神，没有他我们就找不到神，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成为肉体住在我们中间。这个耶稣他不仅仅是神，他乃是把神带到我们当中，他乃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一天过一天，我们有以马内利在我们当中。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说，每当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他的名里面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就是以马内利。每一次我们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就是这一卷福音书的末了一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耶稣这一位以马内利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按照马太福音说，这个耶稣来了他就永不离开了，因为马太福音没有讲升天。他被埋在坟墓里面三天，但是他在复活里面回来，并且永不离开我们，天天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每一次我们呼求主耶稣，我们就感觉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呼求耶稣，我们得着的却是神。我们基督徒啊是很笨的，我们呼求耶稣，我们的就得着神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怀疑耶稣究竟是不是神。是，耶稣是神，他不仅仅是神，他更是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耶和华，得着救主，得着救恩，得着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得着神，哈利路亚。关于基督的出生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出生就是耶和华神在肉体里出生为君王。这位耶稣就是耶和华神，他在肉体里出生是做什么呢？就是要做君王，来继承大卫的王位。这个马太福音这一卷书是讲到国度，在哪里呢？基督是做君王，做弥赛亚。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耶和华救主、救恩、神、至重，还有君王。君王是什么呢？君王就是管制的那一位。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立刻就有一位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假如我们有一些不正当的图片挂在我们的墙上，当你呼求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要进到你里面去，做你的君王来管制你，对你说，把这些东西除掉。这个君王耶稣要在你里面建立他的国，他也要在你心里设立大卫的宝座。当你越呼喊耶稣，你里面就越有他管制的能力。假如你不相信的话，请你试一试看，你呼求耶稣的名十分钟，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说，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你这样呼求十分钟，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位属天的王啊，要管制你，搅扰你。头一天晚上，他可能会说，你对人的态度向来就不太好，特别是对你的丈夫或者对你的妻子的态度，你必须要受到管制。当你呼求他的名的时候，他就会这样来管制你。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位奇妙的人物，他乃是耶和华，他乃是神，他乃是救主，他乃是君王。君王今天已经出生了，今天他就在我们当中，每一天每一早晨每一晚上 我们都珍赏这位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君王，并且做万王之王。当没有人能够管制你的时候，这位万王之王能够管制你。当你的父母、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任何人都不能支配你的时候，这位万王之王却能够有所作为。只要你呼求耶稣的名，你若呼求，你就会享受他作为耶和华，作为救主，作为救恩，作为神的同在，并且你会享受耶稣的君王的职分。这位君王耶稣就要生在你里面，并且在你里面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所看见的耶稣基督。马太福音里面的基督，他是救主君王，也是君王救主。他在我们里面建立起诸天的国来管制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不光给我们看见这个王的由来，他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王是与我们一直同在的。这个王的名字就是耶稣。每当我们呼求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他是借着拯救我们而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今天他正在我们里面建立他诸天的国。哈利路亚，这位就是我们的基督。